早市下层文化类型。早市下层文化因湖南省石门早市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早市遗址最早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但最初只被认为是商代遗址。后来随着1977年和1981年的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1100平方米，并且在遗址的下层发现了不同于该地区大西文化早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因而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注意。考古学者推测，这可能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后来随着同类型文化遗存的陆续被发现，考古学界便正式提出了这一文化类型的名称。与蓬头山文化一样，早市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区的周边范围，但相比之下，其分布地域更为广泛，不仅包括湘、资、滦、澧泗水的下游，而且延伸到了中游地区，尤为集中的是澧县和临澧县境内的澧水北沿。目前这一区域范围内发现早市下层文化遗址30余处，遍布于洞庭湖周边的8-9个县市，其中聚落性质较为明显的遗址有胡家屋场遗址和坟山堡遗址等。胡家屋场遗址位于湖南省临澧县西北部，澧水以北，地处洞庭湖平原西部边缘地带，面积7000余平方米，1986年首次发掘，揭露面积160平方米，平面基本呈方形。遗址中发现红烧土房2座，房屋为长方形的地面建筑，有门道，有柱洞，可能是设置柱子以支撑室内屋顶。房屋有一定的高度，室内较为宽敞，另有墓葬1座，出土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以及大量特征鲜明的陶器。陶器采用泥片贴塑法制成，除极少量的粗泥红陶、黑陶以外，陶器外表均有一层薄而细腻的红陶皮，形制有圈足盘、双耳冠、高领冠、盘口冠等。素面陶占有一定比例，但大部分有刻画纹、绳纹、镂刻纹、戳印纹、压印纹、堆纹等简单纹饰。这些遗存的发现表明，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存和生活经验，而且审美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坟山堡遗址位于湖南省岳阳市西35千米的钱粮湖农场，地处东洞庭湖湖沼地带一片低缓的小台地上。该遗址于1985年文物普查中发现，面积在4万平方米以上。1990年发掘，揭露面积149平方米。遗址中发现有居址、灰坑、墓葬等遗迹，以及大量遗物。房址形制相似，平面近长方形，房基大致呈南北向，居住面保存较好，一般有形制近似的火堂。火堂位于东南角，圆形。发掘者认为，遗址所见的火堂可能与饮食无关。石器按形态有砍砸器、石柄、刮削器、雕刻器、石斧和砾石等。出土陶器均为手制，厚薄不均，有贴塑痕迹，以加炭制红陶为主，一般是红衣，有表皮，器壁多经打磨，有纹饰，主要为简单的几何纹。主要器类有罐、圈足盘、钵等，数量较多，形制多样。在文化关系上，坟山堡遗址与胡家屋场遗址有一定的关系，年代也大体相当，与城背西文化也有某种联系，但也有区别。这反映出早期人类文化统一与多样的特点。城背西文化类型。城背西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湖北省宜都城背西遗址而得名。城背西遗址于1973年发现，1983年、1984年又进行了2次发掘。除发现上层为商代文化堆积以外，下层则为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并且与同一区域范围内发现的同期文化均不相同。随着同类型考古发现的增多，考古学者便提出了城背西文化的命名。在湖北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城背西文化年代最早， 为公元前6500到前5000年。此类文化主要分布在鄂西山地至江汉平原之间的丘陵地带，及长江三峡东部至江汉平原之间的长江沿岸。这一区域范围虽然多高山峡谷，但峡谷相对宽阔，长江两岸有坡度平缓的山丘，山前土地土质较好，有面积较大的台地，适宜于人类的生存与居住。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城背溪文化类型遗址有10余处，文物遗存丰富的以城背溪遗址为代表，但包括其在内的大多数遗址未发现有房址。城背溪遗址共揭露面积近272平方米，发现灰坑一个，灰沟一条，出土陶器、石器等180件。然而，如果以房屋的结群性特征作为判断聚落形成的一个主要标准，那么在城背溪文化类型中具有聚落性质的遗址是不多的。有遗址中虽清理出房址，但也仅有一至两座，譬如茶园店遗址发现两座房基，王家渡遗址发现一座，聚落性均不是很强。尽管很多遗址中都出土有丰富的陶器、石器以及其他遗存，反映了早期人类在这一区域范围内的频繁活动，但聚落毕竟是物质实体空间和非物质社会空间高度重叠的地域空间，是边界相对清晰的社会单元。因此，城背溪文化类型中所见诸多遗址严格意义上不能归属于聚落范畴。跨湖桥文化类型。跨湖桥文化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湘湖村跨湖桥遗址的发掘而命名，年代距今8000到7000年。跨湖桥遗址地处萧山西南部的湘湖之滨，位于跨湖桥南边，南北均为低丘，面积3万余平方米，揭露面积1000余平方米。遗址中发现残破的房址4座，灰坑20余个，墓葬1座。一座可辨别的房屋为长方形地面建筑，墙体残存高30到40厘米，宽35厘米，墙体为灰白色土筑成，中间埋有木桩，室内残存有烧土面。其中有一方形灰坑，架设有井字形木构边框，坑内保存有整坑巷子。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等人工制品，以及动物骨骼、植物茎枝和1000多粒已碳化的稻谷、稻米、稻壳等，另有件独木舟。陶器大多为日用器皿，形制有釜、环底罐、双耳罐、直口钵、圈足盘、圈足碗等，其中双耳罐和圈足盘等都属于彩陶，还见有陶纺轮和线轮，后者还附着有纤维制的线头。石器均为磨制，主要有釜、奔、凿、锤、磨石、磨棒等，制作较为讲究，通体磨光。骨角器则主要为农耕、渔猎、纺织、缝纫和生活用具，譬如饲、足、标、锥、针、笔、尺、哨、叉等。木器也多是用于渔猎、纺织、建筑和生产的工具，最典型的如独木舟、铲、桨、梯、簸箕和木工等。这一系列发现都表明，跨湖桥人有了原始的稻作农业，但显然兼有采集渔猎的经济生活。不过，从出土的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稻作遗存来看，农业在跨湖桥人的经济生活中可能已上升为主要地位。我们可以认为，跨湖桥遗址是一处农耕性质较为明显的早期聚落，其生产生活不仅非常活跃，而且极为丰富，反映出长江下游地区早期人类的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可以肯定，作为长江下游地区的一处新石器时代前期的文化遗存，跨湖桥的发现对我们了解这一区域范围早期的聚落起源和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聚落遗址。与黄河流域一样，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发展之后， 于公元前5000到前3000年，长江流域的史前人类进入了原始社会晚期。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长江流域的农业在经过新石器时代前期的发展之后，到新石器时代后期逐渐上升为经济社会的主导门类。如前所述，农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食物，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带来了人口的快速增长。正是人口的增多直接影响了聚落的形态及其发展，一方面是聚落面积的增大，另一方面则是聚落数量的增多。前者是通过扩大聚落规模来解决人口增长的问题，后者则更体现为通过新建聚落的方式解决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资源短缺问题。正是伴随着聚落的这一发展与变迁，人类社会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变，私有制萌芽，社会开始分化，氏族公社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与黄河流域的聚落发展大致相当，新石器时代后期长江流域的聚落也有巨型聚落和普通聚落两类，并围绕巨型聚落形成明显的聚落群。根据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长江流域较为典型的聚落类型主要有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以及上游的卡诺文化等等，不一而足。